第八集，高真的目光求助地望着闻一多，未接客栈主人还他的钱。那男人凑向少女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，欲摸少女的脸。
北方小妞，模样看起来就是比湖北小女子眉目舒展。
少女惧怕地往高真身后隐藏，你这人放尊重些。
姑娘，关你什么事儿？现在他已经一半是我的人了。
围观者中有人高叫，
小姑娘千万不能跟他走啊，他是专做皮肉生意的，会把你卖到窑子里去。
那男人望着人们一叉腰一瞪眼，哪个吃了豹子胆敢坏我的好事儿？
众人胆怯，噤声无语。闻一多跨前一步，义正辞严地说，
你真是做好事吗？
你是什么人？
清华学子闻一多。
围观者中有人交头接耳，悄悄议论，
望天湖边文家大院文廷正的长公子，13岁考入清华，他父亲是前清秀才，前几年人称他小秀才。
这就好，这就好，但愿那小妹不至落入烟花柳巷之地。
那男人轻蔑地说，
谁管你学子不学子的，在我眼里一概的学子，只不过等于是儿子孙子。
围棋早已按捺不住，跨上前厉喝道，
嘿，这人出言不得放肆。
出言放肆，我便打他的学子一顿又怎样？
围棋擒住他举起的腕子，怒视道，
想动武，
那么就跟我来试试吧。
只一嗓，那男人连退数步跌倒于地，站起来后自知不是围棋对手，从客栈主人手中一把掠去自己的钱袋，狼狈而去。
客栈主人不满，嘿，你这人真是横插竖挡，好端端的几全其美的事被你搅黄了，现在你怎么给我个交代？
闻一多庄严平静而又不卑不亢地说，
店家不必再啰嗦了，这小妹欠你的钱，学子替她一次还清。
高真、文家寺、围棋、那少女及众人一齐将惊异的目光望向闻一多。
你说话可要算数。
我的话当然是认真的。
文家寺将闻一多扯往一旁，悄悄地说，
我们哪来那么多钱呢？
四伯父的家不是就离这儿不远吗？去借。
文家寺一拍脑门，哎，对，我去。说完转身就走。
家寺。
文家寺站住回头看闻一多，
你去未必能说得清楚，还是我亲自去的好。
看着围棋又说，
这的事就交给你了。
你放心，有我在这儿，哪个敢对高真姑娘和这小妹无礼，我对她不客气。
一个还有我呢，你快去快回。
闻一多转身时深深地看了高真一眼，高真也正充满信赖和期待地看着他。那自卖自身的少女以同样的目光看着他。文家内厅，文父背身背手而立，闻一多、文家寺、高真、围棋站成一排，神色皆显不安。闻一多、高真不禁对视。文父缓缓转身，慢条斯理地说，
那么你们要怎样安排那姑娘呢？
闻一多刚要开口，高真抢先道，
我要带她回我们高家，让父亲认她一个干女儿，将来替她择嫁一个好人家。
嗯，此乃至仁至善之举，如此一来，我对你们的一番审问岂不是显得厚才薄艺了吗？
父亲，孩儿们不敢这么想。
谅你们也不敢。你四伯父家差人来问个明白， 我自然也是要向你们问个明白的。
伯父，一个向四伯父借的钱，我回家后会禀告父亲，请父亲亲自还来。
真真的孩子话，那样我以后还有何面目与你父亲谈人论义？子曰，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。你们见义勇为，证明不愧为我文高两家儿女，我心里也觉欣慰，脸上也觉光彩。嘉华，你带表妹和弟弟到厨下去，就说我吩咐的，奖赏你们一顿夜宵，你们爱吃什么只管让灶上师傅做就是了，去吧。
闻一多等退出，高真在门外望着闻一多说，表哥，谢谢你。表妹啊，是我该谢你呀，见善如不及，就是要当成榜样的意思。我觉得父亲是在暗示我，今后要以表妹为榜样。高真顿时害羞，娇嗔地举手欲打闻一多，伯父才不是那个意思呢，你取笑人家。闻一多却捉住了表妹的手，四目凝视。闻家四却趴在门上，眼凑门缝往厅内偷窥，并回头向闻一多和高真做手势。闻一多不好意思起来，遂松开高真的手，二人也蹑足走过去偷窥。厅内，文父倒了两杯茶，拿着走到围棋跟前，递给围棋一杯，郑重地说，围棋，如果没有你保护文高两家孩子们，他们今夜恐怕难免要被辟邪之徒欺辱了，我以茶代酒谢你。围棋接过道，那实在是围棋的职责，先生何必言谢。你在我文家大院已十余年矣，对我文家老少忠心耿耿，我文家有你这样的忠仆，实是文家一幸。先生言重了，想我围棋从前不过是江湖上一上午之人，落难之际蒙先生不弃，输在文家，且信赖万分，应想以礼仪廉耻使我围棋远避歧途，先生实在是我命中恩人，命中贵人呐。彼此彼此，请。文先生请。二人互相敬战，各自一饮而尽。门外文家兄弟与高真感动的你看我，我看你。一手持卷坐在窗前呆呆沉思着的闻一多。一哥，文家子的叫声打断了闻一多的思路，他站了起来。四弟，我望着你的背影半天了，呆呆的出什么神呢？是不是又在想诗句吗？闻一多笑笑，和诗句没什么关系。这我倒奇怪了，你头脑中几时呆呆的想过和诗句没什么关系的事儿？你不是常说世间诸事，人生诸事，与你都是和诗有关系的事吗？四弟，不要取笑我，我心里有些烦闷，陪我出去走走吧。围棋从厨间探出上身说，家四啊，你若不来，我还真是把你们父亲的话当成圣旨，不许他离开这二月炉半步。现在可是你陪他出去的，吃饭的时候我要向你要人。放心吧，我保证出去一对儿，回来一双。闻一多已迫不及待地走到前边去了，回头催促道，四弟，胡说什么呢，快走快走。围棋冲他们背影喊，
我在湖里下了网，别忘了给我起两条鱼带回来。
望天湖畔蓝天碧水，景色迷人，兄弟二人徐徐漫步在湖畔。
一哥，还记得吗，当年新思潮涌动，也推进了我们这个大家族的观念改变。一向主张请老师到我们家里来教我们读书识字的父亲，竟决定把我们家族中的六个儿辈 都送到武昌两湖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做正规的学生，而且父亲亲自陪送我们，乘船溯长江而上，将我们安顿在武昌那所租的房子里，还为我们六个孩子亲自下厨做了集体生活的第一顿饭。